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崇尚自由，热爱生活，无拘无束，一个女孩如果活成这样，像风一般美好的女子，流浪在世界各地，用自己的镜头把旅行中的点滴记录，她的生活就像是一部看不完琢磨不透的电影，温暖的色调，曲折的情节，有趣的灵魂，用心的剪辑，以及这一切背后的点滴故事，都让我对今天的嘉宾笑涵充满了期待。她的人格魅力，我相信你只需要这一期节目就足够被这浪漫的灵魂所深深吸引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笑涵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笑涵，我现在在西雅图的亚马逊云计算担任高级商业分析师，然后业余的时候呢，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像是叶子介绍的一样，应该就是到处跑一跑，转一转，然后了解一下风土人情，就是旅行了。然后不过最近由于这个新冠肺炎的原因，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去世界的各地转一转。其他的时候呢，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滑雪，然后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去潜水。当然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因为新冠肺炎没有办法再做了，所以现在最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滑长板。其他或者说工作业余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弹弹钢琴啊，然后拍拍照，然后剪辑一些视频，拍摄一些视频。对，大概就是这样。很高兴今天可以和你聊天。
笑涵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充满能量的女孩，既擅长这个户外运动，也非常喜欢文艺类的东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是有的东西可以聊了。刚才笑涵也提到自己很喜欢旅行，那想问一问，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去全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呢？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小学的时候，即使每年暑假，我的父母都会坚持在开学的前一周会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但是我觉得从认真的开始想要去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地方看一看，应该算是我大学后期和我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机缘巧合是因为我大学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需要我去很多地方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所以旅行和在路上成了人生中的常态。当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可能每周甚至每个月都需要去亚洲亚太的很多当地的市场，去了解当那边的消费者习性和一些品牌的一些情况。所以工作使然让我有了很多机会出去旅行，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工作使然也让我身边的人每一个都是一直在路上的这样的人群。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当时的团队特别的特殊，我们团队可能一整个大的品牌团队有20个人，但是可能有17到18个国籍，所以我们在聚餐和生活中聊天的时候，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都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文化的碰撞，让我开始应该算是正经的对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方产生了一种严肃的好奇感，然后也让我决心说，哎，可以去世界的各地看一看。
哦，大环境的影响下，其实真的这种感觉蛮特别的。当你每天需要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时候，其实你是会不自觉的去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对你的影响，自然而然也对这样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更多的兴趣。那么刚才其实笑涵已经简单的跟我们聊到了他的一些工作经历，其实你的成长经历也是对你的旅行非常有影响的，对吗？
对，我觉得我仔细的想一想， 就是我在中国出生长大，然后后来初高中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去了新加坡读书，然后在新加坡也认识了很多本地的朋友，还有包括很多东南亚周边的一些学生朋友，然后后来在新加坡工作，然后也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可能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的那个团队非常非常的文化多样性，所以我觉得那几年的经历算是对我人格和对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塑造很，算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一段时刻。然后再后来是我来了美国读书，然后我当时去的是Cambridge in Massachusetts，就是波士顿和波士顿有一河之隔的剑桥市，剑桥市这个地方也很特殊，因为这个地方有两所世界非常知名的百年大学，然后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和医药公司，所以对于我来说，那个地方就像一个象牙塔和乌托邦一样，那个地方你会遇到各种各样肤色的人，各种各样的背景，像一个小的联合国一样，所以你见到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一个背景，那么你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上课，和他们可能去同一个咖啡馆，那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就是你就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因为这些好奇都是来自于你对你身边的人那种好奇和交谈开始的。
对，那相信今天你也会跟我们更多的呈现这里面其中的故事。那么就让我从，按时间线来梳理梳理你这些年的旅行吧。如果要展望你过去若干年的旅行，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常非常积极的出行呢？
我觉得应该大概是15年往后，也就是对，就最近的5年，我觉得是我这个旅行的强度和频率非常高的时候。一开始，如果从时间线上来讲的话，5年前我还在新加坡，然后那个时候我工作刚刚开始，所以那段时间是基本上每周都每1到2周可能都要去亚洲的和亚太地区各个城市，比如说一开始是香港、澳门，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然后后来就是东亚地区，比如说日本、韩国，然后下面就是很，然后下来就是很多很多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印度，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你能想到地区，我们都需要长期的去，然后再后来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就是亚太地区的更远一点的国家，然后再到后来就是迪拜，因为我们的那个每年开会的时候，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试训。需要在迪拜和阿联酋周边国家进行，然后再到后来就变成了欧洲，比如说日内瓦那样类似，或者意大利那样类似的国家。所以一开始在去美国之前的时候，我的足迹都是去大概覆盖了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啊，对，应该是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还有太平洋地区，就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以及欧洲和中东的话，可能就是迪拜那个部分。但是后来去了美国，那个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会想要去那些地方的原因，也很多是因为我团队里面有很多东南亚地区和欧洲地区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身边的人对我旅行的影响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去了美国过后，我再去读硕士的时候，班级里面跟我玩得很好的很多人来自于中东地区，然后埃及、黎巴嫩、迪拜，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南美地区，所以他们还有一些非洲地区国家的人，所以他们带给我的是完全的一个非常新的世界。这也让我后来在来了美国过后，去了约旦还有去了古巴、南美、巴拿马这种南美国家、巴西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到了哪里？对，就
你
是大
刚
概
跑
这
到
些
巴
地方。
西，
对对对，巴西，还有
哦，
非洲，对，非洲。
对，刚才在你简短的描述中，我这个掐着小指在这儿算你到底谈了多少地方，其实到后面已经很难一个个的数清楚了。你大约在刚才简短的介绍中，其实提到了十几二十个地方。我相信，如果请你来做一系列的节目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说不定可以聊一个月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可能只能择其重点来聊一聊。那么我们就以近5年的旅行为一个时间轴，从你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开始聊起。那么，在近5年的旅行里，按时间来排序的话，你觉得你最印象深刻的地区一开始会是哪儿呢？
对，就是第一次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地区是吗？
嗯。
嗯，我觉得可能第一次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的地区应该是，我在2017年圣诞节的时候和我最好的朋友，做了一次非常浪漫的事情啊。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浪漫这个词不是很适合描述，但是当时我们去了以色列和约旦，就当
就
时是
是
我。
中东地区。
中东地区，对，那个故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的，因为它有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别的有趣，因为它的发生的时间点非常的特殊啊，它特殊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们这次旅行本来是想要就是在耶稣的墓的那个，也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是庆祝圣诞，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对于基督徒和就是对于耶稣这一整个文化宗教体系的这样一个世界来说是很特殊的。我们很想要，而且耶路撒冷也是从小我们学习地理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神圣的地标。我们想要在那个地方以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过圣诞，但是它发生另外一个很严肃的时间点，就是很巧的是，在我们出发前的一周，特朗普 Trump 也就是美国的总统，突然好像是颁布发了一通演讲，然后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想要把耶路撒冷大使馆移至以色列，这件事情当时我其实对以色列和中东和它周边国家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太多了解的时候，我不太理解这个东西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发现突然间学校开始把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地区列为红色旅游区，然后会不建议你去旅游，然后我们的父母，然后电视上开始铺天抱地的，就是开始报道一些事情，然后我的父母和我朋友的父母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我们大概问了自己100遍，我们要不要取消旅行，然后后来我们的父母达成了妥协，就说 OK，你们还是去，但是我的爸爸想要给我买保险，他就说至少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还可以有个保险，这样子买一个心安，然后但是很有趣的是，后来我的爸爸跟我讲说，当时好像中国的很多保险公司已经把我们去的以色列那个地区列为了不社保范围内，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了恐怖主义的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那一段过程我们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是相当于是完全是硬着头皮飞到了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在耶路撒冷那几天，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设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个也是给我震撼非常大的部分。第一个不一样是来自于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它自带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气息。我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当时那个城市里面对宗教信仰的一种被震撼的力量吧，因为它是哭墙是代表着是以色列犹太教的圣物，然后它还有一个清真寺是周边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的圣物，然后还有耶稣墓是基督教的圣物，三个相互冲突的宗教就非常非常神圣且非常安详的，就在一个可能非常小的古城里面挨着坐，那个哭墙的后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清真寺金色的顶子，然后你可以看到穿着不同宗教服饰的人来回走动，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神仙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抛弃所有的宗教，抛弃所有的历史，抛弃所有的政治，抛弃所有的文化，只是享受这么这一刻。而且第二个很印象特别深的点就是那天晚上，其实满城的都是一些出来的士兵，可能我觉得游客和士兵的比例大概是要到7:3这个比例，所以游客其实很少，但是出来守卫的士兵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甚至一度以为说，其实是在圣诞夜的时候给那些士兵出来放了一个假，春游这个样子。直到一两个月后，我们才意识到，其实那天晚上那些士兵是出城，来确保说是没有动乱和安危的。所以我觉得那样一段特别特别，特殊的经历，就让我自己产生了就是很严重的自省和检讨。我在去这个地方之前，会觉得说，以色列是一个电视上描述的，耶路撒冷是描述的，边境战乱纷争，子弹乱飞，然后大家都不愿意一个去，然后可能城墙都倒下来这样一个环境。那其实我们真正去了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所担心的一切东西都是多余的，和我们想到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我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应该是觉得很惭愧，第三个是觉得想要做一下自我检讨，就是对我自己本身对一个城市所带的偏见而感到有一点点的惭愧。对，
你去了中东这样一个战乱冲突不安全在所有人看来的地方，但是却感受到了超乎平常的一种和平跟和谐的感觉，这对你的冲击我已经从你的描述里面感受到了。其实我对你刚才讲的一个词非常的有兴趣，你提到说偏见，其实你说你更多的是一种羞愧感，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对这些既定的城市国家地区有了一种偏见，而你正在这样的旅行当中试图去消除这样的偏见，是吗？
对，其实说起来我这些年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一直很想去一些在外人看来奇奇怪怪的地方。我觉得我可能最大的一种使命感就是我非常想要通过我自己的能力，不能说影响全世界吧，但是至少影响我身边的人对那个地方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最大的最大的我想要影响就是我的父母，因为讲道理我觉得我不知道跟我有相同成长经历的人是否有一样的想法。我觉得我是一个偏见的受害者，因为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大家提到中国，可能大家提到就是大西北，或者说穷在很多很多年前，或者提到中国其他一些大家对中国人一些固有的偏见，但其实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世界，我的父母很爱我，然后我也是应有尽有。所以我觉得以前在新加坡或者说在美国一些地方，就是交朋友的时候，我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来向大家解释我生活的世界，我成长的世界，你们以为的我和真正的我是不一样的，就是我需要付很大努力来消除这种偏见。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就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其实是本来就是因为偏见而受到了一点影响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我们本身也在对别的城市和别的国家也抱有这样的偏见。那么有这样的偏见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媒体，来自于新闻，来自于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眼睛和我自己的脚步踏到那片土地上，用我亲身的经历来至少跟我的爸妈讲说就是这片土地和你们想象中和电视上看到的其实不是很一样。我也希望以后我可以对我自己的小孩做出同样的事情，给他构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公正和客观的世界吧。
从小韩刚才的描述中，我真的感受到了一个词的重要性，叫做眼见为实。用你的心去感受，用你的眼睛去看，看到你的世界传递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比一味的只在一些媒体上获取到的信息是会更加的真实的。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总是在旅行中思考，在故事中思考，在矛盾中取舍，在问题中反省，这一切的一切才使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既然讲到了这个偏见，或者说讲到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那么在中东的这趟旅行中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也同样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的吗？那在晚间整点播报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听笑涵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的人在旅途栏目请来了一位像风一般美好的女子。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很多跟旅行相关的故事，这让我想到了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旅行是消除无知和仇恨最好的方法。刚才笑涵也讲到了她的旅行其实就是消除身边的人对特定城市国家地区的偏见。那么我们接下来接着听一听笑涵在中东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吧。夏涵，您在电波的另一头吗？
对，我在。就是刚刚讲到说，当时就是在中东另外几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跟我的朋友，我的最好朋友叫绵绵，就是我们两个人是两个亚洲面孔，那么相对来说，不能说没有吧，但是相对来说，两个亚洲小女孩，在就是穿的奇奇怪怪、花枝招展的那种，走在这个就是中东平民的街上，也是一件，不是应该算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奇怪的事情。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跟两个相当应该是跟出租车打车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天色特别晚，因为我们本来按照原计划，是想要从耶路撒冷的边境，过海关，然后跨境，去了这个约旦的首都安曼，但是由于那个 Trump 的那个 announcement， 导致就是当时那个边境可能会比较乱一点，然后当地人就建议我们北上，然后从以色列北边的一个边境，入境约旦，然后再从约旦南下回到安曼首都，我们这完全是不在我们之前的计划之内的，然后我们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辗转问了好多人，然后最后是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换了3-4次交通工具，哼哧哼哧的走到了那个公交汽车可以带给我们的最后一站，然后到那公交汽车站的时候，离那个约旦的边境还有一段距离，他那个时候当时晚上7点多，天色就已经完全黑了，因为是冬天，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走穿越过那一段相当于是荒野没有人的区域，然后后来那个公交车司机，公交车站的快要下班的管理人员就帮我们好心的相当于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叫了一辆车，然后当时说好的是60新切克尔币，就是60 shekel， 是shekel 是以色列的那个货币单位，然后我们因为快要离开以色列，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现金，我们可能顶多只有70块钱吧，所以60块钱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商量好了就上了车，然后其实那个顶多可能开5分钟，因为路走不动，但是开车可能想开过那段没有人的荒野。结果在快要到那个约旦边境的门口那个大门的时候，那个司机突然停下来了，然后我们下意识感觉他好像把门锁了一下，然后就让我们交钱。我们当时很奇怪，说为什么还差了个零点几 mile， 怎么就让我们交钱了呢？然后 他就指了一个，他就指了一个100块，然后意思就是说本来商量好60，但是现在平地起价要给100块，然后说60太少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慌了，因为你像两个小女孩，夜色很晚，周围啥人都没有，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两个大的行李箱，然后边境这种地方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就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急中生智，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可以讲一种不同的语言带来好处，我就开始用中文跟绵绵讲说，绵绵，我先假装 hold 住他，我就开始一个一个从我包里面数硬币，以相对缓慢的速度一个一个把它放到那个司机旁边的那个座椅上，然后就开始给他一个个数，假装拖时间，然后跟绵绵讲说，你赶紧就是悄悄的把后备箱的那个把那个后位的门给解锁，然后跑出去，然后能跑得越远越好，然后尽快找人来，然后我 hold 一下时间，然后争取一下时间。所以这个计划是我们俩商量好的计划，然后但同时我还就是不动声色的开始数硬币，这样，然后大概数到了70多块钱的时候，我也同时一直在给司机暗示我真的没有太多钱了，因为我知道我大概就70多块钱。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这辈子感觉就要玩完了。结果谢天谢地的是，我在数到第73块钱的时候，司机突然大手一摆说可以了可以了，因为他发现我可能真的也没有钱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硬币都搂到他自己的兜里，然后把车一解锁，然后就让我们下去了。他问我们要不要再送到门口，当时我们两个人就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所以我们其实就印象特别深，就黑暗中就赶紧拿了我们的行李箱，然后两个人在那种土地上拖着走了大概20多分钟，走到了那个约旦边境的门口。所以那段经历我们其实是很沮丧的，因为我们整个在以色列经历都非常的好，却因为这最后的一段经历让我们开始突然间很质疑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两个女生不顾安危这么出来，也开始质疑说，哎，就觉得说，哎，父母之前对我们担心都是正确的，我们觉得很对不起父母，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然后所以但是在接下来的15分钟之内，另外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因为以色列和约旦边境是接壤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坐一个摆渡车然后走到约旦的边境，然后戳一下章，然后就可以入境了。然后入境了过后呢我们还在商量说，哎，到底要怎么去安曼，因为安曼离我们当时的地方可能也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想说，那要不就打辆车，这附近一定可以再有司机可以打车这样。然后结果我们在准备到处找这个打车站的时候，突然间一对情侣就莫名其妙的一个是男生带着他的女朋友莫名其妙就过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后来猜测是因为他看到我当时戴了我学校的帽子，所以他应该知道说我住在 Boston 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来自这边，你是不是这个学校的，我说对。然后这个是一个中东长相的男人，但是他讲着一口美语，所以他说他是就是在美国生活，然后但是圣诞节了带他女朋友回了自己的国家。然后他主动问我们说我们要去哪里，怎么去，我说我们要去安曼，然后可能打车。然后司机大概就说，这不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但是他大概讲了一个开了一个玩笑说，阿拉伯的司机是你可能就是约旦阿拉伯司机可能是你能遇到的比较坏的那一类人所以他就建议我们要用一个打车软件叫 Caring， 他应该是中东版本的 Lyft 或者中东版本的滴滴这样然后这个人他就是说我来帮你联系一下吧，所以他就问了我们要去哪里，然后特地跟我们一起坐了同一辆车然后跟司机具体的讲说我要去哪里，然后这两个女生要去哪里，然后后来还把我的电话留下，也把他的电话给我。他其实在提前我们一个小时出城的地方下了车，但是这一个小时期间他就一直都是在跟我们保持联系，问我们有没有到，然后直到我们安全的到了安曼，然后他才说祝你旅途愉快，很高兴你安全的去到了安曼。然后这段其实在跟他分开的一个小时之间，我跟美美两人也是非常忐忑的，尤其是因为又有了前一个和不愉快的以色列司机的经历，然后我们真的很担心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真正到了安曼过后，然后我们尤其是那个男生他非常非常的相当于是为我们着想，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就是感觉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样的，有好有坏，然后他们和我们素未平生，根本都不认识，就主动的上来帮我们叫车，并且跟我们讲说不要坐阿拉伯的司机车，然后还确保我们安全的到了地方。就是那我真的就是对他除了感谢，我没有其他的情绪和言语可以表达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对，
对，这样一个 平凡路上遇到的一个跟你素未平生的陌生人对你这样的温暖和帮助，对你的内心的震撼，我可以想象得到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是，尤其是当时我们有了一段，真的是现在想，虽然说起来有点矫情，但是当时活在那个 moment 里面，真的觉得是一段差点就要凉凉的这样的一种恐惧中，然后紧接着接踵而来就是一个这么温暖的一个偶遇吧。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旅行中为什么旅行这么吸引我，然后为什么我一直很想还要继续出去继续参加这些有趣的历险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在这边还是友情的提醒一下大家，安全还是第一，然后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就是不要让家长担心，不要让身边的人担心。
对，我
给我自己的告诫。
对对对，我们用最大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来看待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但同时确实旅行在外，特别是两个女生一起出行或者独自出行，是更加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的。那么讲到中东，我们是有战乱冲突不安全的一种偏见。刚才笑涵描述的其实另外一个国家或者说另外一个地区，对我来说也有那样的既定印象。其实谈起这个非洲的时候，贫穷落后战争饥饿，但凡是沾有贬义的词语，好像大多都是大多数人对非洲的一种看法。但是我们的笑涵去过非洲了，非洲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就由他来为大家解开这个谜底吧。
嗯，首先呢，我想要说的就是非洲很大，它其实真的很大，所以我去的只是非洲两个小小的城市。我对就是这个，就是我对非洲的了解应该没有办法概括非洲的真实情况，毕竟这只是我去的一个小小，就是我对跟非洲的一个偶遇的一个小小的角度。但是我当时去的是纳米比亚和南非。至少我觉得在我的旅行当中，它让我对非洲改观很多。因为就像你讲，大概刚刚讲的，大家提到非洲就是疟疾啊，然后就是狮子满地跑呀，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反正就是比较穷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不能否认它的确不是一个发达的地方，但是我只是想要说的是，我觉得我在纳米比亚的时候，当地的人和我过的生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大家都上学，大家都吃的也挺不错的，大家就是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可能从文化上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可能从文化上不太一样，但是就是都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们也过着平常的日子。尤其是我们当时去南非，去了那个开普敦，我觉得开普敦是一个特别洋气的地方。他我去了最近5年，我大概去了90多个城市，30多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开普敦目前是我的那整个清单的第一，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非常非常洋气，然后非常非常现代又非常非常美的地方，所以在此我也强烈的建议大家去一下。不过我觉得我的确是去了非洲的一个很符合大家的固有偏见的这样的一个部落，叫非洲红泥族。这个也是整个旅行中我最期待的部分，除了见到狮子以外，我最期待就是想要去探访一下非洲的红泥族。我对非洲红泥族简单的了解就是说，红泥族是一个非洲的原始部落，然后里面的族人呢至今还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然后男人主要是狩猎，然后女人们为什么叫红泥族，是因为他们女人们是会把自己的全身都覆盖成一种就都涂满一种红色的泥，然后他们的穿着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裸露的，是不会盖住自己的私处部位，以及他们洗澡的时候是不用水的，他们是用一种烟熏的方式来清洁自己的身体。所以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非常落后且原始的然后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件事情，因为我是非洲是去年大概去年这个时候六七个月，不好意思，应该8个月之前去的，所以我在非洲遇到红泥族的这个经历，让我至今每次回想起来都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形容。 具体的情况就是我当时我们的导游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小小的族落，然后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呢，里边的一个族人出来接待我们，我们在这边称他为向导男，然后向导男就跟我们说，因为这个族落比较的穷，所以希望大家力所能及可以就是做一些捐助呀，或者说怎么样，然后可以帮助这个村落。我跟我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乐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想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这个族落保持他们现有的文化，也让人类有一个文化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就开心的就是捐了钱。然后进去了过后呢，这个向导男找了几个大概两三个这个红泥族的女人们出来，然后就开始给我们介绍说他们穿什么用什么，然后平常干什么，然后同时就是还让那些女人们就是把衣服掀起来，或者是把头发撩起来，然后左一圈转一圈，右一圈转一圈，然后把牙齿露出来，就有点我觉得我的主观描述很主观，但是我只能用我的主观来描述。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觉得那些女孩们非常的不情愿，她们的眼里面有一种强烈的鄙视感，或者一种强烈的厌恶感，好像在被这个男人指使着做一些很机械的事情。而且当时有一个不好的类比，就是我甚至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是买了一张门票进来看一个男人给我做就是动物团的，就是动物园的那样的一种展示一个稀有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我介绍他们的生活习性、身体部位。所以那一刻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可能因为我的共情性很重，我觉得我强烈的感受到了女孩身上的一种不情愿，然后这让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做强迫他们的事情，毕竟我觉得我们之间都是人。我就和向导男说他们是不是不太高兴，就是向我们展示他们的生活习性怎么样，然后或者说被我们拍照，然后向导男就说没有啊没有啊，他们很开心。但是他向导男一边他们很开心，可是我看到那些女生呢，就都不愿意直视我们，然后就会望向远方，然后眉头紧锁，然后眼神是一种我这辈子没有太见过的来自于一个人的眼神。然后我就跟向导男说，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太开心，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做了吧，觉得我也就是我感觉我也不太适合拍他们的照片这样。然后向导男就说没有啊没有啊，他们挺开心的，他们很开心。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让那一刻的我感受到了极大的一种不舒适感，然后以至于后来我就提前结束了我的观赏过程。然后就是你看我用观赏过程这个词，因为我真的感觉自己像在逛动物园，然后像看一群动物在表演这样，然后这群动物还没有说不的权利。所以后来我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跟我的向导开始还要跟同行的人开始聊天，我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尊重他们，然后但是他们就会跟我们讲说没有啊，你要知道他们不知道说你是在帮他们，因为他们通过展现自己的民族文化，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捐钱，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助到这个族群。可是当时我的想法，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作为他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所谓的一些捐赠和财力的帮助，还是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被最基本的以人的方式来对待呢？我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哪个答案是这样，哪个答案更重要。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没有，虽然他们不开心，但是你在帮他呀，有一种站在上帝视角和道德的制高点来评价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人和人之间基本共通，我们没有一个立场来作为上帝的视角来评论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从我描述中听到，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给予了很多的思考，并且我自己非常的矛盾，我也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也愿意跟你聊一聊这件事情，因为我也很想听一听大家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人生中可能很多事情就是没有答案的吧。
对，人生当中很多故事很多旅程都是没有结局或者说没有答案的。我相信在听这个故事听众朋友们在听笑涵描述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也会有那么一个画面感，也会有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但至于你是怎么想的，我相信这个跟你的个人背景、学识、你对旅行的感受其实是有莫大的关系的。那么在晚间10:2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笑涵其他的旅行故事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今天嘉宾笑涵跟我们谈到了世界上有这样一块净土，叫做纳米比亚。91年从南非独立出来的纳米比亚没有历史，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繁荣的经济，但是在笑涵刚才描述的赤裸上身、遍地红彩、天然原始的红泥族女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她不一样的思考。当然有些故事是伤痛的，有些故事是难以琢磨的，有些故事呢引发我们的共情，这大概就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意义吧。那么我们沿着笑涵的路一路往下走，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哪里呢？聊一聊欧洲好不好？
好呀。
欧洲小韩去过哪些地方呢？
欧洲我去过法国、阿姆斯特丹、德国、意大利、日内瓦，是吗？大概对，是这几个地方。本来是要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在西班牙，但是我在去西班牙之前的前一周摔断了我的胳膊，所以就很遗憾的没有去成那个地方。但是大概这是我去过的一些地方。
但是欧洲其实也去了不少地方了，那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或者国家有哪些呢？
我个人非常喜，我觉得欧洲我去的每个国家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说实话。阿姆斯特丹是我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我觉得我非常喜欢那边的文化。不好意思，阿姆斯特丹应该是一个城市，对对对。荷兰是一个国家，我非常喜欢那边的那种非常轻松、非常 chill 的那样的一个文化。然后，但是我印象比较，如果说非要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意大利。然后如果是非常specific 应该是意大利的，我对梵蒂冈那个地方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梵蒂冈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宗教的圣地，是天主教的圣地。然后我之前看过很多跟他相关的文献，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所以对那个地方一直很有向往。所以我个人很喜欢梵蒂冈那一个地方，对，觉得很有趣。
那这样的一个纯中国带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梵蒂冈更像是一块区域，然后这块区域就是感觉就是你踏进那块区域的时候，你就内心充满了虔诚。尤其是好像我是2015年去的，然后就是好像当时是那个 Pope Francis 刚刚当上大主教没有太长的时间，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们还去了他每周会去见那些教徒们，然后出来讲话。所以就是我虽然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和我同行的人是拥有宗教信仰的。然后我感觉看到了一个 平常完全不会看到的他们在宗教信仰的历史的驱动下，和在自己的精神偶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展现出来完全一种另外的不同的人格。所以我觉得老实讲这一整趟旅行中，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梵蒂冈的原因，应该就是那一个瞬间，我看到了我身边人完全完全不一样，完全完全没有看到的那一面。然后那一面的完全最主要原因是它存在于一个很神圣的地方，面对着一个在自己心目中很神圣的一个精神寄托。所以我觉得还是身边的人对我的震撼力很大吧，让我对这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梵蒂冈确实是一个被宗教信仰充斥的地方。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欧洲历史文化建筑，特别是建筑感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去梵蒂冈看一看。那么今天也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我相信我们不能把你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聊一聊，毕竟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去了30多个国家90多个城市。那么如果在剩下的这么大一个大的子集当中一定要 pick 一个的话，你会选哪里，再跟我们聊一聊呢？
我觉得会看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和我的人生发展吧，但是有几个备选的，就是说如果我想要做一次大历险的话，我很希望在30岁之前去一下南极，因为那是我现在好像唯一没有去过的一个州，很想去南极。我也看过我朋友去南极的照片，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酷的经历，会对我对人生的这个还有人类啊这个这样又有一个新的思考。然后如果要是时间不允许的话，我想要做一次，我很想去，如果想要是从拍摄角度，拍摄这个影片角度来讲，我很想要去探索一下中亚，就是什么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样一个好像相对来说人们谈论比较少，然后典籍和这个资料比较少的地方，我非常想去看一看，然后并且跟大家就是身边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我在那个地方的经历。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我接下来最想要去的地方。
对的，其实我今年的愿望清单里面呢也有一个国家，我知道笑涵去过，那就是古巴。
对，古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对
对，你的有意思的点在哪儿，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谈起古巴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既有印象，可能是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家，这会让你有一种回到60年代的中国的感觉，这是一个完全的发展中的国家，但是当你真正到那的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同呢？
我大概可以讲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我对之前古巴的印象就是朗姆酒、雪茄和满地跑的老爷车。我觉得这个印象讲道理，其实在我去了过后的确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描述很准确。然后古巴好像是被尘封了50年，就是所有的建筑你它可以看得出它50年间那种非常奢华然后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形象，只不过只是这些东西感觉像被历史尘封了50年过后它已经颓败了，已经就是开始就是不好意思那个成语记不得了，但反正就是砖墙砖角都很旧，可是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可能想象出来50年前这里曾经举办过一场很大的盛会，然后豪车满地跑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但是第二点我印象更深的是我觉得我去了哈瓦那，我觉得哈瓦那它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就是更旅游化更商业化的城市，但是我特地选择去走了一条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游客走过更贴近平民生活的这样的一条街道。然后那条街道让我觉得和我之前去到的哈瓦那旅游区真的又是完全不一样。旅游区是一个纸醉金迷的状态，有很多的白人，有很多的老爷车，然后有很多的那些帮佣可以就是在帮大家就 set up 一些东西。可是那个地方那条街道上家家户户门口都每个都在家门口坐着，然后大家也没有玩手机，大家就是在互相聊天，然后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友好，就然后就是都在朝我笑这样，然后我问他可以拍照片，然后他们就笑一下甚至会摆一个 pose。 我一条街上可能大概有1 mile 吧，1英里的距离，然后那条街上每一个人都在朝我招手，每个人都在朝我笑，好像他们已经认识了我10年，我也是住在这条街上的邻居一样。但事实上我根本你知道就是不认识他们。所以我当时引发的一思考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他们看到我更新奇还是我看到他们更新奇，他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奇妙的经历，但是我一个亚洲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走在这条街上也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个人和古巴之间我最大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时刻。
嗯，当我们踏足每一个旅行的地方，真正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的态度，消除我们今天与他们的偏见。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偏见和消除偏见的感受，我也知道笑涵一直都在记录自己的故事，无论是通过镜头还是通过视频的呈现。那么你对你自己的作品，或者说你对你自己想做的有哪些期待？
第一个就是我其实因为我现在在开始想要努力的拍摄一些就是旅行电影，这样就是不能算是电影嘛，是旅行的小短片，然后用尽量艺术的手法拍摄一下类似于国家地理那种就是把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用艺术的手法来展现，然后我在做这样的一个探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应该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优秀的人，然后我也把它作为一个业余爱好在做。我应该是说我很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可以更努力的拍出一些好的作品，然后并且可以相当于是和我有同样相同爱好的人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灵魂的碰撞和思考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我一直在愿意做的事情，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思考然后思考再思考。
是的，感谢笑涵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无论是今天节目中聊到的中东、非洲、意大利或者古巴，还是我们没有聊到的更多更广阔的世界，多出去走走，去和这个世界发生更多的交集，人生才会在某个时间点触发无可预知而更多的感动，这才是最美丽的探险。当然我们也希望笑涵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去更多想去的地方，拍更多有质感的视频，有更多美好的奇奇怪怪的小故事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节目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谢谢叶子邀请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睡一个好觉，也希望我的故事可以让大家对这些地方产生兴趣，然后自己亲自过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对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晚安，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